杨楠楠竟然是习近平的亲侄女，全习近平办公室主任被捕，大罢免被清算，罢免团话公民力量不会消失。以色列宣布占领加沙，几万人上街抗议。美俄会阿拉斯加州长警告美中俄北极争霸。金属泥石流，汽车一样大的石头移平村庄。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助你调理三高，再配搭埋补气18味，仲可以补充元气添。立即点击下方的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方网站选购正货。近日杨楠楠逆线行车案在网络持续发酵。8号澳洲矿业巨头突然获得中共一笔2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咁系喺澳洲历史上绝无仅有。外界甚至有声音质疑，咁大笔钱系中共俾澳洲嘅揞口费。而如果中共为一个籍籍无名嘅杨楠楠动咁大干戈，咁佢嘅真实身份就更加惹人怀疑啦。外界有传言，甚至同习近平都扯上关系。而喺呢一个风头火势，又传出一个更劲爆嘅消息。就是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韩世明被捕。据大陆媒体新浪财经网8月8日报道，澳洲矿业巨头福特斯克金属集团 FMG 8日宣布获得一笔140亿人民币，大约是20亿美元的贷款。值得关注的是，这笔人民币贷款是澳洲企业的先例，参与的单位就包括中共国、澳洲和跨国银行。而由於澳洲方面獲得中方貸款，在時間上同楊楠楠在澳洲的車禍緊密呼應，網絡輿論亦都隨即迅速升溫，甚至仲有人講笑話呢一筆貸款是揞口費或者變相進貢。網友文翁話：楊楠楠呢一狀就是20亿美元貸款，睇下澳洲政府點樣干預司法啦。杨楠楠撞车案发生之后，中共好快就启动媒体管控。9号大陆媒体《萧商晨报》就发表文章质疑杨楠楠的巨额财富来源，网民就一片叫好，但是就被中共好快删帖。据讲，那位爆料杨楠楠身份的澳洲华人亦都被中共警察跨境威胁。而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博、抖音、小红书和支付都是打压同杨楠楠相关的资讯。针对外界有爆料说杨楠楠在澳洲银行的户口有2700亿澳元存款，相对是12600多亿人民币，有网友就特登咨询律师怎样才能够将10000多亿人民币转出来换成2700亿澳元。律师明确表示，途径只有两个，是以国家的名义投资，而是经过外交部运作。网友分析说，很明显杨楠楠的家属成员在20年内曾经做过比部长更高的职位。海外时事评论员老登10号在节目中爆料说，他得到的消息，杨楠楠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亲生女。习远平的前一任夫人姓杨，后来习远平移民澳洲，他有一段时间居住在澳洲，而习远平就用亲生女做他们家的资产代理人，转出去过万亿都是个女管理。而目前这场车祸将杨楠楠暴露了，还有网友将杨楠楠的保镖身份也都挖了出来，据说是第22届中共武警10大忠诚卫士之一，宗教军衔，相关的爆料目前还无法证实。关于杨楠楠的巨额财产来源，海外知名民运人士李俊就引述爆料说，杨楠楠所在的圈子定期在西澳洲沿海聚会，而每年要做的工作就是买矿产资源的配额，一年就忙一个星期左右，将指标和蛋糕分一分，那就做完。这类家传的生意模式是红二代将手上的配额卖给官二代，而官二代就去找真正做事的人 去将事办妥，而在当中红二代拿走50%左右的利润，而官二代就拿走30%的利润，剩下的15%利润就给判头，剩下大约的5%利润就是属于工商业使用者。有网友直言，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入口石油、铁矿石、煤炭会这么贵的原因。杨澜澜究竟是不是习近平的侄女，目前就无法证明，但是有关习近平不利的传闻最近就不断。老邓十号还爆料说，北大河方面又有新的进展，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韩世明被捕，而且拘捕韩世明的不是中纪委，而是军纪委，是军队派人将习近平办公室的主任拘捕。根据网上的公开消息，韩世明在1971年出生，浙江人，是中共20大代表，现任中共总书记办公室、中共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习近平在浙江担任党政要职期间，韩世明曾经任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是习近平的心腹爱将。目前正是北大河会议的敏感时期，反习派和习家军正在为中央人事布局展开激烈斗争。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被捕，等于是对习近平的一拳重击。如果消息属实，那跟着下来的四中全会，习近平就会越来越被动。在台湾726第一阶段罢免投票之后，台中市第六选区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廷伟的敲锣行动带头人同英巴徐柏岳等义工，近日陆续收到传票，罪名是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十号罢免团敲锣行动开记者会，话虽然而家面对司法压力，但是公民力量不会因此消失，还有好多人企喺公民阵线支持民主，呼吁大家在8月23号踊跃投票。敲锣行动带头人呱呱话，罢免是宪法俾人民的权利。但是726罢免行动完结之后，他和多位公开支持罢免的带头人同义工就陆续受到控方的开庭通知，令人怀疑是政治清算。罢免团体义工是被告的话，那哪个是原告呢？呱呱说现在不知原告身份，也都不清楚控方指控的具体条文，但是这些情况令人难免觉得背后有政治操作。他强调，这次罢免行动完全是公民自主发起，虽然面对司法压力很沉重，但是会勇敢应对，还多谢各界提供法律支援。反共护台志工联盟发言人简家又说，国民党可以用以众止霸的策略。英巴徐柏岳说，他在父亲节前夕收到司法传唤，理由是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他怀疑是系统性控告，至少有三位被告人回报同样的情况，令人担心是滥用司法控诉，制造寒蝉效应，打压公民发声，似反送中时期的香港。律师王奕星强调，呼吁罢免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保障，政治人物要有量度接受人民检验。律师团会继续提供法律支援，确保公民权益不受侵害。敲锣行动呼吁，虽然现在有司法压力，但是公民力量不会消失，呼吁大家在8月23号踊跃投票，用选票终结政治清算。以色列安全内阁不好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全面控制加沙市计划，推翻哈马斯政权，完成结束22个月战争的最后一击。九号，数以万计的民众在特拉维夫上街，要求结束加沙战争。法新社报道，几万名示威者挥动标语，举着仍然被扣押在加沙走廊的人质相片，呼吁政府确保他们获释。人质家属团体说，参与人数多达10万人。一名人质的亲属向法新社表示，我们会直接跟总理内塔尼亚胡讲，如果你入侵加沙部分地区导致人质被杀，我们会在城镇广场、选举活动和任何时间追究你的责任。 占领加沙市的军事计划引起多国质疑，虽然有反弹和传出以色列军方高层有异议，内塔尼亚胡仍然坚持这个决定。他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们不是要占领加沙，我们是要将加沙由哈马斯手上解放出来。早前哈马斯公开三段片，见到2023年10月7号被哈马斯掳走，而现在还在加沙的两名人质受到皮包骨，片段已经引起以色列社会愤怒。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他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系，要求他们为我们的人质提供食物和立即治疗。哈马斯武装部门回应说，只有在加沙走廊所有地区都开放提供粮食和援助物资的情况下，才会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人质接触。哈马斯还解释说，不是刻意令人质挨饿，但是在加沙受饥饿和围困的罪行底下，人质不会有获取粮食的特权。观众朋友，你又是怎样看哈马斯的解释呢？以色列应该怎样应付呢？如果你觉得以色列应该和哈马斯谈判，争取人质释放，请按一指。如果你觉得哈马斯是在这里耍花招，拖延时间，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的话，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8月15号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会面，这块靠近北极圈美国由俄罗斯买回来的领土引起关注。9号阿拉斯加州州长邓利维在霍士新闻撰文说，俄罗斯和中共试图在北极地区拿主导权，他们在破冰舰、军事基地和航道利用方面领先，美国不可以被他们得逞。仲强调川普政府已经将重建美国破冰力量和北极部署列为优先事项。邓利维在 X 平台发文说，阿拉斯加是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地点，位于北美和亚洲的十字路口，北临北极，南临太平洋，阿拉斯加和俄罗斯只是隔了2英里，我们在国防、能源安全和北极领导地位有更大的作用。北极和太平洋地区的动态对阿拉斯加的影响比美国其他地区优先，在这里进行全球重要的讨论很适合。邓利维在霍士新闻说，俄罗斯今年4月完成了一艘战斗破冰船测试，名为伊曼帕帕零号，配备一门76毫米的舰炮，还预留空间可以装8枚反舰巡航导弹，是全球第一艘为北极冰封海域作战而建立的水上军舰。俄罗斯在北极展开大规模军事集结，而中共在这个地区的部署也都快速扩张。他说美国行动落后，北部防线有风险，如果俄罗斯和中共控制了北极航道和资源，美国的自由度就会被削弱。美国对中国造船业和关键矿产有依赖，北极的国际竞争为中共拿更多的矿产资源开路，这些矿产用于武器系统、先进技术和美国工业基础重建。同时俄罗斯透过北方海航道直接向中国和亚洲输送天然气和石油，威胁到美国能源出口需求。截至2024年，俄罗斯在北极有32个军事基地，还在度加速扩展。而中共虽然在北极没有领土，但是已经有5艘破冰船。邓利维说，美国唯一用破冰船的武装力量就是海岸警卫队，现在还恢复着。而川普总统正在扭转局面，大而美法案为17艘新破冰船拨款，包括为最多3艘重型极地安全切割机提供$43亿，而为新建的中型北极安全切割机提供$35亿，还有$8亿1600万是给轻型和中型破冰船。邓利维说，在川普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推动底下，海岸警卫队会被重建为世界最精锐的海上作战力量，帮美国巩固北部防线，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推动长期经济繁荣。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因为连续暴雨， 引发渝中县嘅山洪暴发。官方话，截至8月9日晚，已经造成15人死亡、28人失踪、15人受伤、30000多人受灾。有亲身经历者话，水灾令房屋被冲走几百米，部分汽车仲被扭成麻花。新唐人报道，马连滩村村民话，8月7日晚洪水嚟嘅时候，树木折断、石头碰撞嘅声音响彻夜空，好多人紧急逃生去高处，有人爬喺树上求救，但系就不幸被洪水卷走。喺马连滩村北边10多公里嘅兴隆山风景区，一间餐厅嘅老板话，洪水将一楼嘅设施全部冲毁，淤泥深过1米，部分车辆被洪水扭成麻花。住喺渝中县城关镇嘅赵女士回忆话，佢住喺7楼，8月7日山洪暴发嗰晚，佢觉得成栋楼都喺度摇，根本唔敢出门。村民张克辉回忆话，水灾嚟嘅时候，山里边传出巨响，好似火车驶过。因为天黑大雨，佢唔敢出外面睇，直至到8日朝早，佢翻过山岭先发现新窑湾社村几乎被土石流夷为平地，河道旁边嘅房屋被冲毁，大量嘅牲畜同车辆被洪水卷走，石屎房屋被冲出几百米，汽车咁大嘅石头周围都系。呢一次水灾系由8月7日晚爆发嘅，受灾最严重嘅系兰州市。当地官方8日晚话，城关镇、马波乡、小康营乡、下官营镇同埋新营镇5个乡镇基本设施严重受损，公路损毁102公里，桥梁损毁5座，14个行政村道路受阻，供电通讯同民生用水都受影响。7条供电线路受损，37个村停电，114个手机发射站中断，超过10000人通讯受阻。河道防堤受损严重，影响24000人的食水供应，而农作物受灾面积就超过3000亩，总共造成30000多人受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